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前几天我们 SBS 普通话的一个系列节目呢，带着大家关注了 Iskilara 一跃成为悉尼第四大华人聚居地的报道，提到了这个地区优质的教育资源正在吸引华人迁入，其中 Kilara High School 作为一所普通中学历年来表现是非常的优异。就在这个报道刚刚出炉不久啊， Kilara High School 的 Tony Wu 就在奥斯陆举行的2022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为澳大利亚拿下了一枚珍贵的金牌，而这块金牌背后更大的意义呢，是这是我们西南威尔士州42年来参赛历史上唯一一个从普通中学走出来的金奖得主。在如今一片宇宙的尽头就是卷的口号下，在鸡娃还是不鸡娃，在私校、精英学校、公立学校的选择障碍当中，这样的一个教育案例它是不是具有一定的样本代表性呢？今天我们就连线了 Tony 的父亲 Dylan Wu， 也许从 Tony 日常的学习习惯还有他父母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当中呢，可以帮我们找到一部分的答案。早上好 Dylan。
早上好 Cindy， 非常荣幸参加你的节目。
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Tony 这次拿的这个奖项的全称，还有这个奖项的大致情况，还有包括我们澳洲这一次的一个获奖情况。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全球应该说最被重视的学生类的竞赛，各地的高校也是非常认可的，1959年就开始了，今年是第63届。 Tony 参加这次呢是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有100多个国家参加，大概600多个选手，每个国家最多是有6个人参加。澳洲呢一共是获得了一个金牌， Tony 这一个金牌，然后四个铜牌，还有一个荣誉奖，在所有的这个100多个国家里呢排名第29。明年是在日本，后年是在英国，大后年就到澳大利亚墨尔本。
挺不容易的，600多位选手拿到了金奖。前面提到了 Tony 这次最特殊的就是他是42年来新州参赛史上唯一一个从普通中学走出去的金奖得主。很好奇 Tony 为什么没有去读私校或是在精英中学？
对，我们也不是不想去精英或者私校，但是我们移民过来的时候正好是 Tony 五年级的时候，一来就赶上精英考试，我们也不懂，所以考试成绩也很不理想。那时候再想去报私校呢也来不及，就一直在 Clara。 因为 Clara 我们原来也是知道他这个学校不错，后来慢慢的 Tony 自己也是蛮喜欢这个学校的，因为整个学校有很好的传统，再加上他的这个文化组合非常好，西人啊、华人啊、然后其他民族啊，很好的 mix 在一起，我们就一直在 Clara 学习了六年。 Clara High School
不是不想读，而是可能才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对这里的教育的体系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对，
Tony 有今天这个成绩能拿到奥数的国际金奖，这个成绩有没有鸡娃或者说有没有补习的这个成果在当中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最主要的话，我认为还是 Tony 自己的兴趣，因为我们当然也给他做一些必要的补习啊，包括我们帮他去找一些学数学方面自学的一些书啊，或者是帮他去分析数学的一些重点往哪边弄啊。但总体来讲呢，最大的动力还是说他特别喜欢数学，他就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呢找到很多乐趣，他就不断的正循环起来，这个是最根本的。
Tony 他从小就在数学上表现特别优秀，一路都比较领先吗？
他小时候呢数学也不错，但是呢通过他小时候成绩来证明他有机会去拿到奥数金奖，这个完全差距很大的。就小时候反正也还不错，但是呢我们也并没有觉得他多么多么的超人，
数学上特别突出哈，有天赋。
本来在这面十年级的时候，在数学竞赛这条路上基本上来讲就不准备让他在这上花太多时间了，因为他要面对 HSC 这东西嘛。结果呢，
对对对，
没想到在十年级的最后的时候，他突然间数学的能力超强的展现出来了，在 AMC 啊 AMO 的比赛中啊都特别强了，然后又进入了奥数的高级训练营，一下子就展现出来了。反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呢他有一些天赋，但是其实这个天赋我们在早期并没有那么充分的说一路领跑，并不是那样的感觉。我有点想起来他们原来说这个不抛弃不放弃那感觉。
您这谦虚了哈，就是其实他发力是从十年级下学期开始突然就发力，
就是他突然展现出来。其实他一直喜欢数学嘛，那么原来有时候考 AMC 也是 distinction 啊或者 high distinction 啊这种啊，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得金奖或者怎么样，
底子本身在那儿。
我们作为父母呢就在旁边呢，当然我们也没有特别说很着急的怎么样，所以孩子的天赋啊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展现出来，其实我们可能需要给他空间啊，也许一下子他就绽放出来，他就有点这个感觉。
就每个孩子他发力时间点可能是不同的，多一点时间和耐心。您刚才提到有一点，就是说您和 Tony 的妈妈有时候会帮他去找一些数学的资料和教材， 你们也是学理工出身的吗？
对，我们俩学历还不错，都是清华毕业的。
那孩子可能多多少也遗传一些数学的天赋。
但实际上呢，陶尼得了金奖之后，我们在一些清华校友的群里，大概好几个群，有1000来人吧，2-3个群。大家了解这事儿的时候呢，都很吃惊。其实我们的校友中间啊，
为什么吃惊啊？
也并没有谁得过这个奥数金奖，就他们的孩子。
哦。
然后呢，我们再回头来去看说，今年代表澳洲的这个队的成员啊，我们也没有觉得中间哪些家长是清华的，没听说哈。所以可能有很多偶然性，
就正正不一定得正啊。
对，他最后展现出来这东西，还是我觉得的确是，我们耐心的发现了，最后展现出来还真的很让人欣喜。
像托尼平时学习，你们作为家长花的时间多不多啊？
托尼的妈妈呢是在政府部门的研究所里上班，我这边呢是做房地产数据的创业项目叫 Home On。我们俩这个平常事情是很忙的。一方面来讲呢，我认为虽然孩子重要，但是我也觉得每个人呢来到澳洲之后都需要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也不建议说咱们家长放弃所有东西我就培养孩子了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是适当的参与到里面，在尊重他的前提下，因为他的时间管理没那么强呢，我们会介入一些啊，帮他做一些时间管理啊。他愿意研究题，但是呢不太喜欢去研究说怎么样能把奥数学得更好的这样一些别人的经验，那我们有时候从网上研究研究，学习学习，跟他分享分享他需要的一些书，我们帮他找一找啊等等。我们主要还是在这些方面，在尊重他的前提下，同时也保持着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一些个轨道。
像你们家庭内部有什么奖励给托尼吗？这次
回来跟他吃了一顿大餐。因为他自己呢，其实他的性格是比较静的，对物质上的东西啊，好像也没有那么很强烈的需求，我一定要要什么。慢慢的，
还挺好哄的。
现在立刻又开始准备 HSA 的这些测试啊、考试了。
12年级了是吧？
哎，又回到了学习的轨道上来了。
嗯，其实往往孩子如果得奖的话，父母是更激动的。当时知道托尼拿到金奖，有没有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抚平自己这种激动的心情？
哎呦，的确是，也不用谦虚啊，的确是说非常非常的激动嘛，也是超出了我们的期望。
对，总要找点事儿来抚平这种心情。
对，所以我们一方面跟家人呢、啊、跟朋友分享他回来了，跟他一起探讨未来的东西啊，我甚至说研究一下澳洲之前的这些选手都是哪些人获奖了，他们未来是怎么发展的，研究一下我们未来能怎么样去一步一步再发展，再把自己的爱好啊，再把自己的成就啊，再往前走。
这感觉就是又奖励一套试卷的感觉。其实之前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把这儿的精英学生牛娃取得好成绩，怎么想到让他走奥数这条路的？有没有跟他探讨过他将来的职业方向呢？
奥数呢，我觉得并不是说定了一条路说你一定要去冲第一冲金牌啊。
嗯，
就是我们觉得首先还是说孩子的兴趣，又喜欢做难题，所以我们觉得哎，那你就在这上去走啊，我们尽量给你一些支持。而且呢，数学它的好处就是说，你今天即使是说我们在这个奥数上哪怕我们取得不了成绩，因为大多数同学都没有办法进入国家队嘛，但实际上之前有各种各样的竞赛啊，然后你也可以取得成绩，取得成绩之后呢也对你是一个肯定，同时这个数学的思维啊，数学的基础啊也是广泛应用的嘛，所以我们觉得
基础学科
哎，让孩子们学，但是前提是他有这个兴趣。
今天非常感谢丁丁跟我们分享，启发比较大的第一还是要尊重孩子的兴趣，第二点就你提到给点时间给点空间让孩子慢慢去发展，我们有时候可能家长也不能太操之过急了。
对，给他空间并且发现他的优势，培养他顺着他的兴趣往前走。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